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今天晚上，我们众弟兄姊妹借着网络，再一次同心聚集在主你的面前。主，我们来一同渴慕你的真道，我们来学习主你所启示给我们的圣经真理。主啊，这个时候我们求你除去我们心中的忙乱。主啊，你赐给我们一颗智慧的心，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能够得着供应，得着滋养，得着提醒。主啊，你借着你的话来牧养我们，来引导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当怎样行。主，愿我们都有信心与所领受的道调和，好使我们能够在你的真道上借着我们同心遵行，使你的名得荣耀，使我们众弟兄姊妹的生命得建造，使你的福音得广传。今天晚上的时间交托主，愿主的灵自由运行在我们每一位有顺服你的、向你忠诚的弟兄姊妹的内心。主啊，你知道我们对你的真道是何等的需要。主啊，求你怜悯帮助我们。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孩子也把自己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你洁净使用。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弟兄姊妹啊，今天晚上呢，咱们继续来看哥林多前书哈。咱们上一次呢，咱们把这个哥林多前书的这个大纲哈，主要的跟弟兄姊妹讲解了啊，他的写作背景、写作目的啊，内容的大概的概括，还有跟其他书卷哈、啊，因为哥林多前书是保罗书信，也是新约教义书信的第二卷啊，他在圣经当中的位置啊都非常重要，因为圣灵向众教会说话啊，借着整个这个新约圣经的结构。它都有内在的关系啊。咱们讲到前边的四福音，那是整个新约的基础。那么然后使徒行传啊，就是教会的建造的历史啊，初期教会是怎么诞生的，怎么建立的，怎么传到外邦的。然后呢就开始信仰的内容啊，解释我们如何信耶稣啊，为什么信耶稣，怎样信耶稣啊，这个信耶稣有什么过程结果等等等等的。那么这些呢都在罗马书里边。然后罗马书是第一卷啊，他就在解释新约信仰因信称义，神给我们所立约的那个核心精神。所以罗马书是讲到福音啊。那么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呢，信了福音了，那我们自然的要进入教会。所以呢，哥林多前书哈，就是关于教会的一些重要的关键性的信息。那么圣经呢，咱们讲过哈，它不是以这个第几条啊、第几项大的小的一条条落下来，它不是这样的。它用例举的方式啊，用例举的方式，借着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关系。接着哥林多这一个具体的城市的教会里边的具体的问题，然后呢从这个具体的问题里边来分析说明这个教会建立的这些重要原则。当然哥林多后书哈，就讲到借着保罗呢，他为自己的使徒身份来辩护，使我们知道啊，教会领袖特别是咱们今天说这个教会的牧者，他要具备怎样的素质啊，然后会众要跟牧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使徒保罗要为他的牧者的身份去辩护呢？啊，咱们下一次呢就要进入哥林多后书。所以哥林多前书呢，它是整个教会建立的这个关于教会方面的哈，这个重要的信息。罗马书呢是整个信仰的理论啊，信仰 因信称义，新约圣经福音的核心理论。那么到了哥林多前书呢，其实就是教会建立的理论啊。那么这个教会建立理论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总共提到了大约啊，我们把它分成七个方面啊，七个方面的信息啊，这个教会合一啊，然后呢，这个教会的圣洁啊，教会的专一啊，教会的次序啊，然后属灵的恩赐，然后教会的盼望啊，最后呢，就是教会里边关于一个小问题哈。也是一个挺重要的问题了，就是关于教会的经济管理的问题哈。那么下面呢，我们来打开啊，咱们手中的圣经啊，我们一段一段的，一个一个题目的，看看圣经里边他自己是怎么样说的哈。那么一开始在问安完了以后啊，这个保罗大概把他这个这个哥林多教会的情况啊，他跟哥林多教会的感情介绍了一点点以后呢，到了第一章第十节啊，就提出了第一个大问题的核心问题哈。第一章十节这个地方就说了啊，说弟兄们，我劝，我借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啊，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啊，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哈，这个等一下啊，那么就是教会里边呢，首先就提到了，出现了这个纷争的问题。那么这个纷争的问题啊，是人类犯了罪以后啊，人类犯了罪以后，它所集中出表现出来的一个最严重的或者最明显的。这个人类社会不仅仅是教会啊，人类社会的问题。那么教会啊，咱们说这个教会啊，在咱们的心目里边呢，它好像是一个宗教场所，对吧？啊，教会是一个宗教场所，啊，其实不是的，啊，其实不是的。教会就是圣经所说的天国，啊，也就是神的国在地上的部分，啊，因此呢，教会它里边就有具备着这个神的国的特征，所以教会是盟主所从世界里边选召出来的，有永生的。被主所洁净的，那么这个教会就是天堂的预备班，啊，教会是永生神的家，啊，所以我们不再是外人，啊，与圣徒同国，乃是神家里边的人了。所以教会重点的指的不是一个地点，它指的是一个团体，啊，是一个新团。那么世界它是怎么来的呢？啊，就是亚当夏娃听了撒旦魔鬼的话，犯罪，离开了神，形成了与神隔离的，或者说是这个与神的关系断了的，或者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那么样的一个状态里头。那么罪啊，什么叫做罪呢？犯罪啊。 我们说这不道德的这罪哈，其实呢，罪的定义是违背律法的行为啊，违背律法的行为，就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叫做罪啊，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是用体验的方式来经历善恶区分的结果啊。它不是尝啊，而是实实在在的吃了。所以犯罪呢，它不是说你去犯一下啊，而是实实在在做了啊，这个犯罪。那么神为什么要颁布或者说是树立这个分别善恶的树呢？知识树哈、啊，其实那就是律法啊，分别善恶的知识就是律法的。那么神为什么要给我们律法呢？那、啊、没有律法不行吗？圣经里面说律法原是让人知罪，这是人犯了罪以后神再一次强调律法的功用啊。其实律法本身重点呢，它不是为了让人知罪的，律法是告诉我们我们和睦相处的条件。啊，这个就是律法。这个很容易理解啊，这个比方说交通规则啊，那是关于交通的法律。那为什么要规定这个交通的法律呢？啊，如果这个没有红绿灯，那就没有闯红灯了吗？啊，没有闯红灯，那就没有这个违反交通规则的问题了吗？啊，所以有些人闯了红灯呢，他就责备为什么要有红灯设在那里，是吧？其实呢，红灯设在那里的目的是为了让交通能够安全啊，交通能够安全。所以犯罪呢，就是破坏了合一的条件啊，大家和睦相处的那个条件破坏了，就是罪行。因此呢，这个既然我们啊到了基督救赎啊，进了他的国，被他重生啊，那么我们走到一起来了，我们形成了新的一个团体了，不再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而是进入到永生神的国，与圣徒同国，神家里边的人。既然是我们把罪除掉了，那就表示什么呢？表示把我们之间的那些伤害关系的那些事情呢就除掉了。因此呢，和睦这件事情啊，和睦这件事情啊，是神拯救我们要达到的最终的结果啊，最终的结果。当然它不是最高结果啊，和睦必须在真理的前提之下啊，这个离开了真理，和睦就变成了一个虚假啊，变成了一个这个向罪恶妥协啊。因为这个如果没有在真理里边的和睦的话呢，那还是在罪恶当中，在罪恶当中呢，那个和睦就变成虚假的啊，是暂时的，它不可能是长久的啊。所以呢，这个新约教会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看看我们的教会能不能够和睦。现在咱们纵观当今的教会啊，这个教会和睦吗，弟兄姊妹？
不和，
真的是不和睦。
牧师，你这个和睦跟和睦有什么区别啊？
啊，
你写的是合起来的和，和睦跟和睦应该
有什么区别？对不起，对不起，我写错，应该是这个，应该是这个是吧？
应该和气生财的和呀，和睦呀，对。你刚才写了和睦，
我本来想这个脑子里边老想的是合一，哎，所以两个和不是一个和。对，所以说呢，这个 在十字架上废掉了冤仇，成就了和睦啊，除掉了罪，就是除掉了伤害关系的那些行为。因此教会的合一，在基督里的和睦相处，这个是新生命的重要特征啊，新生命的重要特征。那么为什么教会不能合一，为什么教会不能和睦呢？因为保罗说了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大概没有得着基督的生命，或者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边很弱。这个第三章啊，这个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啊，他说弟兄们，从前啊我对你们说话啊，这个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什么叫属灵呢？就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边做主的啊，就是属基督的。那说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属肉体的就是属老我的，属世界的，是吧？说在基督里是个婴孩，当然了，这里边有了基督的生命，但是基督的生命很小，它不能起作用，是吧？说只能用奶喂你们，不能用饭啊，你们不能吃啊，消化不了，接受不了啊，所以你们到了如今还是不能啊。所以哥林多教会保罗写信给他们的时候，虽然啊他们在这个所谓的各种的恩赐上面他们很厉害啊，又能说方言，又能这个一并赶鬼啊，等等等等的，可是呢他说到今天他们还不能吃饭呢啊。所以在这我们看到啊，属灵恩赐的丰富绝对不代表生命的成熟。所以在这里说呢，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为什么呢？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所以嫉妒是纷争的原因。为什么纷争啊？因为有嫉妒。那么嫉妒导致什么后果呢？嫉妒就导致纷争。是不是这样呢？今天咱们看到教会啊，因为当时呢，这个教会里边就出现这个，我是属保罗的啊，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啊，然后这里呢就看到基督难道是分开的吗？啊，基督难道是分开的吗？是吧？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教会的宗派林立，堂会主义严重。为什么是这样？啊，为什么是这样？保罗在这里说了啊，说我感谢神啊，我除了给这个，是你们奉了这个保罗的名钉了十字架吗？哈，奉了保罗的名受洗吗？他说感谢神啊，除了基利斯布，并该由以外啊，这个基利斯布，是当时的一个管会堂的啊，然后呢，啊。别人有没有受洗啊？保罗说这个我记不得了啊。然后他在这就强调一个问题啊，弟兄姊妹，今天咱们一定一直强调这个事情啊，就是这个十七节说基督差遣我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啊。那么我相信圣经借着保罗把施洗本身跟传福音不矛盾的哈，但是这里呢他把它矛盾起来呢，就是免得发生了一件事情啊，就是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啊。所以说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啊，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后来就是后边保罗说哈，他不用智慧的言语，用什么呢？用这个圣灵大能的明证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啊，保罗把施洗也是说圣灵在这里借着保罗告诉我们哈，他把施洗和传福音这两件事情呢，似乎不矛盾的事情，把它人为的矛盾一下呢，就是怕教会落入了 宗教现象里边，因为施洗它是个形式，对吧？福音才是内容，对吧？智慧的言语它是一种形式，而十字架才是内容，对吧？所以这个之间的关系呢，保罗强调的，他强调后者，好使前者有意义，但是强调了前者呢，后者是不一定有意义的，啊，所以你信了福音，施洗就有意义了。如果你没信福音，施洗是没有意义的，是吧？所以这个你得了十字架了，什么言语都不要紧，但是你用了花言巧语，十字架落空了，那就糟了。啊，所以在这个里边呢，我们看到啊，圣经特别强调那个本质性的东西。但是非常非常遗憾啊，在后来的教会历史当中呢，虽然圣经里边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合一的问题，但是你看啊，在这里提到施洗的问题哈，啊，施洗没那么重要嘛，对吧？在这里说原不是为了施洗嘛，这表示施洗不重要，对吧？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在西方教会里边有一个非常大的教会宗派叫做浸信会，那么他们认为这个洗礼的形式最重要啊，所以他们为了标榜这个东西呢，他们就自己去独立门户啊，就是我们一定是有这种洗礼的方式的。当然也许他们当时啊分出来的时候针对着某种错误的教义是有可能的。但是有必要独立门户吗？有必要特别强调自己是浸信会吗？所以呢我们看到啊，后来人在这个宗派里边啊搞得不亦乐乎。那我们说我们不要搞宗派了，有些人就跳出来指责我们说你骄傲啊，然后呢就是说你自己就是个宗派啊，你不认同别人你就是宗派。这个理论也变得非常奇怪了。这个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只强调圣经给我们的启示的真理。那么在这里如果教会想要走向合一，这里特别强调了十字架。那么十字架呢，其实在这里它跟受洗啊，跟受洗跟重生啊，都是同样的概念，强调的不同的方面啊。那么我们从前啊是一个属世界的人啊，是一个属世界的人，那么我们信了主以后啊，我们就成了一个属灵的人，这个中间有一个变化，对吧？那么当我们信的时候啊，信的时候，那么我们要受洗，就是归入耶稣基督的死，其实就是把这个旧我呢把它死掉，埋在水里边，象征着啊，然后出来以后就重生了啊，所以这个洗礼呢，它是象征着告别过去，新的开始。啊，所以告别过去怎么死，就好像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对吧？所以这一切呢，都在讲到生命，啊，生命它要更新，啊，生命的更新。啊，就是旧我要死掉，新我要重生，要长大，啊，所以呢，十字架啊，免得十字架落了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钉死旧我。那么旧我没钉死，他就会把旧我带到教会里边来。那么教会里边充满了旧我，也就是说充满了世界上的东西。那么世界上的东西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大家你争我夺啊，就是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你争我夺你争我夺的历史 啊，没有爱啊，自我为中心。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些人，这个保罗就用了知识啊，有些人自以为聪明啊，啊，这个这是针对当年希腊人啊，他们这个这里说这个犹太人求神迹，希腊人求智慧啊，但是我们却传钉十字架的耶稣。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属世的人追求的不一样，但是呢都是追求自我的满足，唯有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追求的是把自我钉死，不是要满足自我，而是钉死自我啊。那么当时呢，这个教会里边啊，哥林多的教会呢，就是我是属谁的，我是属谁的呢？他们借着树立一个所谓的属灵的伟人啊，然后觉得我属于他，这个就好像这个我们是这个学派啊，我们是那个学派啊，是这个哲学家，是那个哲学家啊，我们各自学派就是搞这些东西，因为它是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因此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到教会，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基督十字架的功用，钉死自我的功用是什么呢？就是最大程度上防止把世俗带进教会。我们前一段时间啊，在这个美城教会那个这个浸信会的时候啊，我们同工们开会，就有同工就说了啊，说牧师你怎么那么特别呢哈？你看世界上人家每一个地方的人都可以受聘，怎么你就不能受聘呢？这个你怎么就那么个别啊？你怎么就那么非要跟人家不一样呢？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要把世界的原则套用到教会里边来，对吧？而且这些人呢，理直气壮。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世界上是太正常不过的事儿了，对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到教会啊，我们既是已经把世界钉死的，那我们呢就不再把世界带进教会里边来了。所以我们教会出现纷争，之所以会嫉妒会纷争，就是因为把世界带进教会里边来了。所以保罗在这就说啊，说这个我们建立教会啊，那第一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十字架在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边是真真实实的起到作用的。啊，我们真真实实是受洗归入基督的死，把世界已经抛弃了。那么我们成为一个新人。所以保罗他也说啊，自己在福音里边的见证要忠心。啊，就是我们是按照新约，按照神的原则来建立教会，而不再是以世俗的原则了。所以生命的更新啊，是教会在基督里被建立的第一个重要条件。那么接下来呢，是第二个大问题啊。这个第一个大问题呢，就是讲了四章的经文啊，这个论述这个关于以合一啊，然后十字架，然后生命的更新啊，然后钉死救我，把属世的东西把它隔离在教会之外啊，然后教会里面呢，保罗说我是这个第四章啊，我们看保罗他自己做的见证里边说哈，人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哈，为奥秘社管家。那么有权于管家就是他的忠心哈，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边是向主忠心的啊，是这个诚实守主道的，而不是按照自我，按照属肉体的，按照世俗的东西来做事情的啊。所以这些事情呢，我们盼望弟兄姊妹能够从这个哥林多书信啊， 这第一个大的原则里边能够明白啊，教会的关键是生命的更新，第一步基础啊，才建立教会。如果生命不更新的话，那就不是教会，那还是社会了啊。而这生命的更新呢，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活了啊，亚当的生命被钉在十字架上了，这是关键之关键。然后第二个大的问题呢，就是风闻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情啊，就是这样的淫乱连外邦都没有。当然这个呢，针对哥林多那个地方的这个社会环境啊，像咱们今天的时代一样，这个淫乱呢成为那个败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个堕落吧啊，一个罪恶啊。那么这个强调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哈，其实这里边第四章的这个第七节啊，这个地方说，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就要把旧教除尽，使你们好成为新团，因为逾越节的羔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那么借着这个淫乱的这件事情啊，其实淫乱呢，它重点的就是不忠诚，不专一啊，这个污秽邪荡当然是了，对吧？那么因此这里说呢，教会既然是一个十字架把旧我钉死了啊，那我们成为一个新的生命的团体啊，那么这里说呢，就要把旧我要旧教要除尽，那么然后呢，好使我们成为真正的新团。那么这里的旧教呢，就是指的那些属肉体的犯罪的那些东西。那么借着淫乱的这件事情呢，就特别强调啊，我们向着基督的专一啊，所以在旧约里边呢，把这个淫乱和拜偶像的事情呢是放在一起的，那就表示是一个属灵的淫乱了啊。保罗在这里说呢，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啊，这就表示说哥林多前书它不是第一封信啊，至少就是在这之前还有一封信，或者还有更多，咱们不知道啊。在这里说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啊。那么这个话呢，不是指的世界上一概行淫乱的哈，或者贪婪的，或拜偶像，或者如果这样的话呢，你除非离开世界了啊，你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但是如果我们已经是在基督里边了，还称为是这样的话呢，这样的人就不可以与他相交了啊，甚至于和他一块吃饭都不可以。那么当然和他吃饭都不可以呢，这个是一个犹太人啊，因为保罗是犹太人啊，他们的这种隔离的那种分别为圣的那种的传统啊。那么在一起吃饭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你和他是同伙的啊，所以这个诗篇第一篇里边就说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啊，就不跟这些人在一起啊，然后就说把这个行这样事的人把他赶出去啊，赶出教会。那么这一些的问题里边呢，是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是借着淫乱的这件事情呢作为一个例子来使我们看到新约教会他的这个圣洁问题啊，他的洁净啊，他的圣洁问题。那么在上一次礼拜天啊，王达伟牧师在讲道的时候，咱们也讨论关于基督徒如何面对我们还有可能在软弱跌倒犯罪这样的事情，是吧？那么大家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座的啊，已经有弟兄姊妹信了主以后呢，已经是完全不会再犯罪了啊，所以从信了主以后就再也没犯过罪。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大概就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了啊。那么如果咱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感觉信了主以后，哪怕信了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啊，我们并没有完全脱离这个软弱犯罪跌倒 的事情啊。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啊，这个像这个保罗在这说了啊，这个是一切行淫乱的啊，贪婪的啊，勒索的，拜偶像的啊，这个圣经上说啊，这个如果你贪心呢，就与拜偶像一样啊。那我们里边是不是就绝对一点贪心都没有呢？啊，你们说贪婪的问题对吧？我们一点贪婪都没有呢。那如果我们有一点贪婪，那我们就要把它从教会里边赶出去啊。而且不能和他吃饭。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大家都认为自己心里边绝对没有贪婪吗？
不可能。
啊，有人说不可能，是吧？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能跟谁吃饭呢？我们教会里边还剩下人吗？如果咱们别的都不用说了啊，这个不用说，你看见女人心里动一念的，就等于与他犯了奸淫，是吧？这个贪婪是吧？贪婪是一个欲望，它并不表示代表你有行为啊，是吧？它是个动机问题啊，是吧？如果这样的人不可以与人相交，不可吃饭，再把他赶出去，那教会里还剩下几个人啊？
没有人，
没有人了。那怎么办呢？是吧？所以在这里呢，它的重点啊，它的重点，圣经里边并不是说这个我们必须绝对无罪啊，绝对没有这个软弱跌倒失败啊，然后呢我们才能够进教会，然后我们才能够彼此建立关系啊。其实并这个重点啊并不是放在这个地方。其实它的重点啊是放在第六节哈，说你们这样的自夸是不好的，岂不止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啊，所以这个才是那个问题的关键啊。那么这里的问题呢，就是这个说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说把行这样事赶出去。这个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是问题的关键，是吧？那他们中间有人收了继母啊，圣经里边只是这么一说啊，但是是在什么情况下啊？他的继母这个是怎么回事啊？是跟他爸爸还在吗？啊，他父母的婚姻关系还有吗？啊，他是娶了他啦，还是背地里跟他岳母通婚啦？继母还是怎么回事啊？啊，这个具体没有说啊，只是说收了他的继母啊。既然这件事情没有具体的说，那就表示说这件事情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这个自高自大并不痛悔，这个是问题的关键，是吧？说这个你们这样自夸是不好的啊。所以他们这为什么这里用自夸呢啊？说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啊？所以这个关键的问题咱们上次讲了啊，就是这个态度问题啊，这是一个这个对待罪恶的态度问题。其实我们因信称义啊，不是因行为称义。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信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内心的态度问题，是吧？所以它不在乎我们外在表达出来的什么行为，是吧？而在乎我们内心是如何看待这件事情。所以保罗说啊，非常严格的他提出来了这个这些的要求哈。但是呢翻过来我们可以看到哈，我们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也并不像我们所说的啊，这个是那样子的，他是充满着怜悯的。也不是说一个人成了弟兄啊，然后呢他就一下子完全圣洁了啊，这些东西都改了没了，是吧？要不然的话呢就不跟他来往。 其实问题不是一个律法主义的心态啊，而是呢就是这种犯了罪不悔改反而还在那里骄傲自大，明目张胆的做这些事儿啊，说这样的不行啊，这样不行。所以呢这里再一次强调了啊，教会是新团，必须对付罪恶啊，必须面对罪恶的时候它是一个悔改的心啊，是一个忧伤痛悔的心，对吧，是一个痛改前非的心，而不能是一个骄傲自大还觉得这个犯罪的人也觉得你看我这样的人啊基督也爱我啊，那没有犯罪的人就说你看我们这个包容心多强啊，结果呢使得罪恶就任意的泛滥得不到约束。其实现在这个源于西方的所谓的这个白左啊，这个政治正确重视出了这个骄傲自大的问题哈。他们任意的让这个带有各种各样宗教背景的人移民到他们的国家里边来。他们认为他们有爱心啊，他们认为他们关心难民啊。可是呢他们却对错误对于罪恶毫无抵抗力，反而他们在宣扬自己的所谓的那种的宽容啊，那种的包容的能力，其实呢他在导致整个自己国家文化的自杀灭亡啊，任由这个罪恶在这里泛滥。那么因此呢我们关键不是说我们做错过什么事儿，而在乎说我们对于错误的问题，无论是犯错的人本身还是没有犯错的人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问题，对吧。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了这个非常严格啊。但是到了后书的时候呢，咱们读圣经不能只读一半啊，你读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你就发现呢保罗就说了啊，他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啊是试验一下啊，看看你们是不是这个听话还是不听话啊，顺服还是不顺服啊，这个他说呢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啊，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啊。所以保罗呢他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啊，叫你们有几分忧愁啊，大概就是这个话太严厉了啊。那么在这个写完了这个特别到了第四章结束的时候哈，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结束的时候啊，最后我们看啊，保罗说啊，你们愿意我怎么样呢？啊，愿意我来的时候带着刑杖到你们去呢，还是存着慈悲的这个温柔的心到你们那去呢？啊，所以这个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他非常的强硬啊，但是写后书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就平衡前书。啊，他前书并没有写错啊，对待罪恶对待什么就应该这样，可是呢就像这个罗马书里边说，我们得救在乎信不在乎行为称义啊，但是到了雅各书就说了，难道单在乎信不也在乎行为吗啊，所以免得强调一方面而忽略一个方面，所以圣经呢它会有自我的平衡。那么咱们读圣经呢也不能只读一半啊，这个我们也要平衡的来看经文。那么到了第八章啊，用了这个五六七啊三章的经文讲到我们要新约教会啊，前面是讲到说新约教会应该是和睦的啊，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新约教会应该是圣洁的啊，它是新团。那么这个圣洁呢并不表示它绝对无罪，而是它表现在对罪的态度上面啊，我们对义的渴求上面表现我们谦卑啊认罪表示我们对圣洁的追求 这个方面啊，这是第二个大的方面啊，所以它是一个新团啊，已经把旧我世界都钉在十字架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的啊，它是一个洁净的新团啊，这是强调的第二个大方面啊。第三个大方面呢啊，借着祭偶像之物，那么保罗在这里说了啊，这个有人有知识，这知识是什么呢？就是说偶像不存在啊，偶像既然不存在，那么祭偶像之物当然也就不存在了，对吧？所以呢我们吃什么都可以啊，这个偶像不存在啊，所以到庙里边去那只是块泥胎啊，它根本就不存在啊，所以我在哪里吃什么东西我都完全不在乎。这是这些人啊所强调的知识。那保罗就在这说了啊，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其实按照他所知道的第二节哈、啊、按照他所知道的他仍然不知道。啊，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哈，这个你回去看看原文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觉得他知道了某些东西的时候啊，其实按照他所应该知道的，就是他对这件事情所应该知道的，其实他知道的不够，他仍然不完全明白的啊。我们其实对很多的知识呢都是这样的，一知半解的。啊，我们很难完全的明白一方面的问题，所以这一知半解，实际上这里就是说呢，你以为自己什么知道什么吗？其实你也就是一知半解啊，你根本还不完全明白，是吧？但是这里说呢，如果一个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是吧？这个并不是神不知道啊，而是说，神就与他同行啊，与他亲近啊，神这个知道呢，这个他的原文不是不是说他不了解你啊，而是说他共同的跟你经历啊，这个就是说神与他同在的意思，就这个意思啊。因此呢，这里就是说啊，我们做事情呢不能怎么说呢，单凭着我们知道什么东西就特别强调啊，因为这个无所谓嘛，我有这个权利嘛啊，知识赋予人权利，对吧？啊，我知道我怎么回事，我没犯错啊，我觉得我应该，我可以这样做，那我没错。但是呢，如果用我们的知识为自己征求权利的话，我们就可能对于没有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或者对于这方面他们还软弱的人啊，良心软弱的人，因为我们这样做呢，就绊倒他们了啊。所以保罗在这说哈，知识如果没有爱心啊，知识如果没有爱，不是以爱出发的知识，它就不能帮助人，甚至于可能是拦阻人，让人跌倒，让人误解，对吧？所以你不在乎别人的感受吗？你只强调你自己的权利吗？对吧？只强调所谓你所知道的那些东西吗？啊，所以不行。所以借着拜偶像，这个祭偶像之物这件事情呢，啊，圣经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啊，他说我们啊不能又吃主的宴席，又吃撒旦的宴席，这首先是指的我们在基督里要专一啊，不能这个所谓的有知识，我们就对偶像无所谓。其实圣经里面在告诉我们啊，偶像本身它是无所谓的，它是一块泥啊，但是往往偶像的背后，它是代表着邪灵魔鬼的。啊，这个所以在第十章的第二十节啊，这里就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哈。他说外邦人献祭啊，其实不是祭那块石头，他是祭魔鬼的，他也不是祭神啊。所以说我这里不愿意你们与魔鬼相交啊。所以这里说呢，你们不能又喝主的杯，又喝魔鬼的杯，又吃主的宴席，又吃魔鬼的宴席 啊，所以我们可以惹动主的怒气吗？啊，我们比他还强吗？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知道啊，关于吃祭物，就表示在祭坛上有份，啊，就表示这个你与这个侍奉魔鬼的啊，你吃他的祭物，就分享他的这个工作，啊，所以呢，这个在这里就是说哈，我们不能又吃主的宴席啊，这是表示圣餐啊，我们又吃鬼的宴席，这个就矛盾了。啊，所以在这里边呢，这个也顺便说一下哈，就是还有的基督徒问，我们可不可以吃血？啊，圣经新约圣经明文的规定是不可以，啊，因为血不是拿来吃的，血是拿来赎罪的。啊，旧约的时候，那动物的血是他的生命，啊，这个，那么从一开始啊，神在伊甸园里边是一个动物流血。那血呢就拿来赎罪了，所以在这里呢说我们在圣餐是表示吃喝主耶稣基督的血，这血是用来赎罪的，所以我们不能够把这个血啊拿来当饭吃当菜吃啊，这个不行。所以这个既然啊我们有这个仪式啊，既然有这个仪式哈，这个仪式要说明某种意义，那么呢我们就要遵守这个仪式所带给我们的意义啊，要不然这个仪式就没有意义了，是吧？就像我们要用无酵饼啊，因为那是逾越节的饼，是代表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对吧？是表示无罪的身体。那么你说我非要用发酵面包啊吃无所谓，那既然我们做一个仪式了啊，这个用一个看得见的动作或者物质来表示一个看不见的真理啊，来提醒我们的话，那么如果它是误导我们的，那就没有意义了嘛，是吧？所以呢在这里啊咱们顺便提一下关于吃血的问题哈。那么这样呢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借着祭偶像之物这件事情呢，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要因为我们具备了某一些的所谓的知识啊，我们就可以用这些知识呢来保护自己所谓的某种权利啊。其实呢保罗在这里说了哈，他说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哈，我们的祖宗就是以色列人啊，从海中经过云下走过啊，归受洗归了摩西，就是归了律法啊，他们吃零食喝灵水，这个就是吃玛纳啊，是磐石出水等等的啊。然后呢说这些人啊多半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他们都倒闭在旷野了。那么这些呢就成为我们的见解。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贪恋。所以这些用知识来给自己维护自己的所谓的某些权利的时候呢，实际上动机是不对的。啊，他是为了满足自我的那些贪恋啊，而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啊，所以在这里呢，就说也不可以向他们拜偶像啊，一天就坐下车吃来玩耍哈，一天死了23000人啊，等等这个事情，这都成为我们的见解了。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里边呢，我们看到第三个大的原则，就是我们要向着主保持我们的真诚和专一。在他的爱里边啊，在爱他的里边要真诚和专一，我们不可以又去来哎呀追求主啊，然后呢我们就说我们有权利啊，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又找各种理由呢去满足肉体的情欲，甚至于跟撒旦去妥协啊，这个是不行的。好，接下来到了第11章呢啊，就是关于教会的权柄问题，啊，这个教会的聚会啊，它能不能使我们是受益的，还是有损失的，啊，这个呢，都在教会的秩序里边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这个第11章的前半部分呢，很多人啊，把它拿来讨论蒙头的问题，其实蒙头只是一个表现。啊，问题的关键不在乎蒙头，而在乎我们对于 神所命定的秩序的认可，对吧？这个它的关键的地方啊，就是我愿意你们知道啊，我愿意你们知道第三节啊，十一章三节，基督是个人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就是这一个秩序啊，是我们要认同的啊。那么当然，基督神是基督的头，这个跟我们呢没有直接的表达。那么人间的这些表达，就是女人她要有一个蒙头的记号，对吧？我们不一定要戴一个头巾啊，女人要留长发就可以了，对吧？作为她的盖头啊，这个，你愿意蒙一个头巾也可以啊。问题不在乎那个什么形式，而在乎我们对于教会权柄的秩序的认同。那么关于吃圣餐这件事情哈，这个咱们在这个就是查哥林多前书啊，星期五上午的时候咱们已经讲的就比较多了。那么其实呢，他这个一方面啊，这里是强调了圣餐啊，用圣餐作为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的教会聚会的时候，吃圣餐的时候，这个圣餐的聚会是使我们得益处的，还是使我们受损失的呢？那么这个关键的问题呢，还是我们对待圣餐的态度问题啊，对待教会的秩序的问题，对吧？所以这里关键的问题就是说，有些人在这里显明自己有钱啊，大家吃饱了再来，有些人呢饥饿啊，等着吃这口饭，所以搞来搞去呢，就把这个圣餐的这个问题啊，就搞成了一个吃饭啊，而不是纪念我主耶稣基督，也不是把这个圣餐呢看作是主所命定的，说这是我的身体啊，你们借着吃的时候啊，要纪念主为我们所做的，要纪念你们当如何回应。但是呢，他们不是这样的哈，他们说吃饭的时候呢，就是我借了这个来表现我有钱啊，那个呢就饥饿，我赚便宜啊，我来多吃多喝，所以这样呢，这个教会就导致了混乱了啊，就不能得益处了。那么这是关于权柄的问题哈。那么关于这个教会的恩赐的问题。关键的事情呢，不是在乎我们怎么样的得了什么样的恩赐，关键的问题，这至妙的道啊，是关于爱的问题，对吧？所以我们能做的是顺服主，让基督的爱充满我们。那么至于什么样的恩赐，那是圣灵啊，这个因着各方面的需要，他随自己的主权所赐给我们的。我们预备好自己，好像预备好一个器皿，它里边要放什么，那是它的主权。那么保罗说呢，如果说我们要追求某种恩赐的话，啊，这个这里说啊，这个你们要羡慕那至妙的道啊，这个要切慕那更大的恩赐，你要切慕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好好求的。啊，什么说方言，什么有能力先知讲道之能，这个都不重要，所以我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这更大的恩赐就是爱，对吧？所以这个下边就说，你能说万人的方言，说天使的话语，没有爱有什么用啊，对吧？所以今天的教会里边也是这样子哈，这个到处的就是现在灵恩运动的这个流行啊，拼命追求着这些所谓的说方言啊，一并赶鬼啊，以这个为夸口啊，其实呢，那个没什么可夸的地方，是吧？这个哥林多的教会这些恩赐没有不及人的，可是呢，他们是属肉体的。哎呀，时间就是过得这么快哈。这个，所以我们看看经文的本身，对于我们来说呢，更加清晰准确的来把握圣经的脉络，使我们概览啊 哥林多前书它到底要给我们提什么。那么关于下边呢，就是这个复活篇啊，还有这个关于教会的经济管理问题呢，我们下次回来概要一下就可以了。那我们在这个一开始的这个十字架的道理这个问题上，我们多花了功夫啊，因为那是基础啊，因为那是基础，所以弟兄姊妹啊，爱这个恩赐啊，是也是基础啊，它非常重要。其实前边和后边十二章里边讲到的和十四章讲到恩赐的问题，其实它是要衬托这个十三章里边要强调的最妙的道，最重要的啊，这个知识没有爱也是没有用的，对吧？这个，所以在这里呢，爱是最大。好，弟兄姊妹，今天时间关系啊，这个我们哥林多前书的概览啊，我们这个大概啊，就是今天先介绍到这儿。那么下次回来呢，我们把这个复活篇啊，也是咱们哥林多前书的星期五上午的查经，正在讲复活篇啊，稍微一介绍啊，这个我们就进入到哥林多后书了。一个小时，速度这个时间啊，真的非常紧张。好，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吗？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吗？老姐在吗？
在，我这个手机它自动黑屏了，能听见你，但是好，我祷告。在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学习你的话。当我们来认真来读你的话的时候，主啊，其实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自责。当保罗写这封信，把哥林多教会所存在的问题一样一样的来教导他们，那这些话也是教导我们，我们带着罪性，主啊，虽然信了主，但我们内心和肉体之中有诸多的软弱，可能表现的形式不一样，因为时代不一样，所以你的话都时常的提醒我们，要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时刻想着我们跟随着主是要背着十架跟随他，要把自我自己的罪性主要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感谢你，就是你的圣灵来时常的光照提醒，让我们省察自己。主啊，谢谢你，我们就把这一切自我都钉在十字架上，放下自己的想法，放下自己的怒气，放下自己的眼光和看法。主啊， 愿你使我们在你眼前时常谦卑来跟随。主啊，教会合一是大问题，我们不合一，撒旦在一边最高兴。主啊，从一个家朋友之间，弟兄姐妹之间，以及在教会里面，我们真的要把自己放下。主啊，谢谢你借着哥林多前书也来安慰我们，知道我们被你称为义，我们是圣徒。主啊，这些也让我们心中喜乐，你给我们极大的盼望，你给我们极大的空间，好让我们悔改，好让我们来生命不断的更新而变化。主啊，别人的软弱我们看得很清楚，其实当看别人软弱的时候也常看我们自己。主，我们感谢你牧师带领我们在这样疫情的日子，我们还有在网上能够学习你的话，弟兄姐妹在一起聚集，在灵里面认同你的话，记在心里，这都是对我们极大的帮助，让我们这孤独的心灵不孤独。主啊，使我们的人生不虚空。主，我们感谢你，也谢谢你给我们在这样一个患难的日子里给我们各样的供应，不管我们肉体上的需要，心灵上的需要，主啊，你都按时分粮给我们，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一会儿弟兄姐妹要休息了，你与每个人同在，你的圣灵做我们的帮助、安慰、光照和引领，也保守牧师，能够按时，借着你的话分享给我们，你将你的道借着他的口后给我们讲得清楚，我们将感恩赞美荣耀归给你，也愿你的教会荣耀你的名，也愿我们个人在家里每一天来实行你的话，来荣耀你的名，让撒旦蒙羞。孩子向你感恩和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